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何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也邀请小峰跟他当翻译，把时间交给他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是我的主，有请。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今年咧，我哋睇呢个马可福音。
今年我们看马可福音。
所以你咧，如果系经过今年，应该对马可福音应该系相当熟悉噶啦。
所以希望经过今年以后呢，我们对马可福音呢会相当熟悉了。
大家记唔记得上两次我嘅讲道嘅内容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两次的讲道的内容？
不如我提一提大家，
我提一下大家好不好？
在耶稣在人生的最后那一周，
在耶稣在人生的最后那一周，
他是骑着驴子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他是骑着驴子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当时呢，那些犹太人的群众呢，夹道欢迎他。
当时犹太人的群众呢，夹道欢迎他。
他们唱哪三个字啊？
他们唱哪三个字啊？
何山啊，
是吧？
何山啊，就是赞美主，
就是赞美主的意思。
好了，跟着他进了城之后的第二天，
之后呢，他进城了第二天，
他就做了一件呢很令人震惊的事。
他做了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情。
是什么啊？
是什么呢？
在圣殿里面做的。
在圣殿里做什么？
记得吗？在圣殿里面，他是好像一个很嬲怒的人啊。
在圣殿里面，他好像一个很生气的人呢。
他做了什么事啊？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将啲人呢，系嗰啲做买卖嘅人呢，赶出呢个圣殿。
就是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呢，就赶出圣殿。
因为佢哋呢，就系服务嗰啲朝圣者。
因为那些人是服务朝圣者。
就为佢哋兑换钱币。
为他们兑换钱币。
预备那些没人头的钱币，
他们预备那些没有人头的钱币，
也都是卖那些鸽子给他们，
他们都卖鸽子给他们，
作为献祭之用，
作为献祭之用。
在人的角度看，这些是无可厚非的。
在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无可厚非的。
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看，
但主耶稣呢就不是这样看。
他说圣殿是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他说圣殿呢要称为万国祷告之殿。
这些故事呢，我们呢看到呢是很简明又很生动的。
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是简明而且十分生动的，
但是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
但是绝对不是虚构的，
因为呢是四本的福音书都会提及这个主洁净圣殿的这件事。
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提这件主洁净圣殿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另外一段的记录。
今天呢，我们看另外一段的记录。
但系睇下主耶稣嘅敌人点样去设计去陷害佢。
看一下主耶稣的敌人呢，怎么样设计去陷害他。
希望可以透过今日嘅圣经，
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
明白到人应该系靠乜嘢行事先啱咧？
明白到我们人呢，应该靠什么行事才对？
首先让我哋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嘅十三节。
首先让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
十三节我请晓峰读出。
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
那针对耶稣的人呢，有些是宗教人士。
针对耶稣的人呢，有的是宗教人士。
自以为虔诚的法利赛人，
自以为虔诚的法利赛人。
另外呢，有些是带有政治背景的叫做希律党人，
有一些呢是带有政治背景的叫做希律党人。
就是那些依附那位管辖以色列北部加利利的土皇帝叫做希律安提帕的人，
就是那些依附呢那个加利利人的土皇帝叫做安提帕的人。
他们早在第三章已经出现过了，
他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了。
第六节我们看到呢，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那一个病人之后呢，
在那里我们看见呢，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呢医好了一个病人的时候，
这些 人士呢已经想办法去除灭耶稣了，
他们这些人呢已经想办法要去除灭耶稣了。
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请读出。
之后我们看第十四节，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熏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约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他们称赞主耶稣是诚实和正直的。
他们称赞主耶稣呢是诚实和正直的。
原来主耶稣是不逊人情面的。
而且主耶稣呢是不逊人情面的。
就是说不给面人的。
就是不会给人家面子的。
但我们往往在教会里面呢就好像开这个所谓给面派对一样。
往往呢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开那个给面子的派对一样。
这班人然后就问耶稣了，
这班人呢之后就问耶稣，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
其实背后呢他们想用计设计去陷害他。
其实这个背后呢是他们想用设计呢去陷害耶稣的，
去捉他的说话的把柄，
去捉他的话语的把柄。
因为无论主耶稣是怎样答，
因为无论呢主耶稣怎么样回答，
都会是落在他们的圈套里面，
都会呢落在他们的圈套里面。
如果主耶稣说可以或者应该是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的话，
如果主耶稣回答说可以或者应该可以纳税给罗马的皇帝该撒的话，
或者不应该去纳税的话，
或者是不应该去纳税的话，
两种的答案都会招致他们的攻击的。
两种的答案呢都会招致他们的攻击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犹太百姓呢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因为当时犹太百姓呢是被罗马人统治。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政权是压制和剥削人民的。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呢是压制和剥削人民的。
他们认为他们使用的金钱是不洁净的。
他们认为他们使用这些金钱呢是不洁净。
另外当时的钱币我们都见过了，
另外当时的钱币呢我们都看见过，
是有罗马皇帝该撒的头像的，
是有罗马皇帝的该撒的头像来的。
那还有一个名号在后面的，
还有一个名号在后面的，
是这个就跟这个律法当中是不可雕刻偶像这个要求是不配合的。
这个呢就在我们律法当中呢不可以雕设偶像，这个律法呢是不合格的。
所以呢那些虔诚的犹太人。
所以那些虔诚的犹太人。
是不想用这个有皇帝头的这些钱币。
是不想用有皇帝头的这些钱币。
所以去到圣殿他们要换一些没有人头那些的钱币咯。
所以到圣殿呢他们要换那些没有人头的钱币。
他们呢要跟这个的罗马政府划清界线，
他们要跟罗马政府呢划清界线。
故此如果主耶稣是赞成纳税给该撒的话，
所以如果呢主耶稣赞成纳税给该撒的话，
就会被犹太人唾弃，
就会被犹太人唾弃，
认为他不忠于神，
认为呢他不忠于神。
相反，如果他说不应该纳税给该撒的话，
相反呢他如果说不应该纳税给该撒的话，
那些有明显政治背景的希律党人，
那些有明显政治背景的希律党人，
就会捉住他这句说话的把柄，
就会抓着他这句话的把柄，
向罗马政府是告发他是煽动群众去反抗罗马政府，
向罗马政府呢告发他去煽动群众去
反抗
这个罗马政府，
让他们有藉口可以除灭主耶稣，
让他们有借口呢去除灭主耶稣。
在这班人的心目中，
在这班人的心目中，
主耶稣是谁呢？
主耶稣是谁呢？
只不过是一个极端反叛的民间宗教领袖。
只不过是一个极端反叛的民间的宗教领袖。
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去面对这班人的试探。
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样去面对这班人的试探。
当我们看第十五节至到第十六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
我睇到佢首先咧要求佢哋拿一个钱币俾佢睇。
这里呢，我们看到首先呢，他要啊、他们拿一个钱币来看。
睇咗之后就问佢哋钱币上边嗰个人头像同埋名号系边个嘅？
主耶稣啊、完了以后就问他们这个名号的钱币是属于谁的？
当然佢哋就话系该撒啦，或者叫做海撒啦，即系罗马皇帝嘅。
当然他们就回答说是该撒或者是海撒，罗马皇帝的。
而当时嘅皇帝嘅海撒咧就系、是、提比洛。
当时的皇帝凯撒呢就是提比洛。
于是主耶稣就对佢哋讲啦。
于是主耶稣对他们讲，
就系、是、第十七节。
就是十七节，
请留意呢一节，
请大家留意这一节。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留意主耶稣喺呢度唔系讲可唔可以或者应唔应该纳税俾罗马政府。
留意我们这里看到啊，主耶稣不是说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
而系话凡系属于边个嘅物品就应该归俾边个。
而反而说是属于凡是属于谁的物品呢，就归给谁。
因为钱币上是有凯撒提比留的头像和他的号。
因为这个钱币上面是有凯撒他的头像和他的号。
所以用来缴纳人头税的钱币就是属于这个凯撒。
所以拿来、交这个人头税的、钱币呢就应该归给这个凯撒。
而后半句就是指出，
后半句呢就指出，
凡是神的物就当归给神，
凡是神的物就当归给神。
那咁好多人呢就将呢整句嘅说话理解成为政治同宗教系各不相干。
很多人呢就把这句话呢理解到政治和宗教呢是各不相干，
是要划清界线
的，是要划清界线的。
所以信徒呢理所当然的要向政府纳这个人头税。
所以呢、信徒呢理所当然呢要跟这个政府呢要纳人头税。
凡是信服在上的掌权者，即是国家政府。
凡是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就是国家政府。
而另外一方面，就要将金钱归给所信我哋所信嘅神。
另一方面，我们就把金钱呢归给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譬如话，将我哋当立嘅贡物，例如十分一嘅奉献，系贡献俾神。
比方说啊，我们当把我们的十分一的啊收入呢，就是啊奉献给上帝。
所以呢，这段的经文是经常被引用。
所以呢，这段的经文呢是经常被利用，
是作为政教分离的原则的基础，
是作为政教分离的原则的基础。
有关这一节的圣经，我会在稍后的时间再提出来。
有关这一节圣经呢，会在稍后的时间呢再提出来。
但是我想大家和我都很想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要千方百计这样陷害主耶稣呢？
但是希望大家呢清楚明白，为什么法利赛人呢要千方百计的去陷害耶稣呢？
当时的法利赛人是犹太教徒。
当时的法利赛人呢是犹太教徒，
他们号称是要做虔诚敬畏耶和华的犹太人。
他们号称呢是做一个虔诚敬畏神的犹太人，
可以作为犹太人的领袖，
可以作为犹太人的领袖。
他们研究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书，
他们研究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书，
就以为清楚明白神的心意，
就以为清楚明白了神的心意。
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旧约圣经启示将要来那个的尼赛亚。
但是他们却不能呢接受呢主耶稣呢就是旧约启示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
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尼赛亚，
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尼赛亚。
换句话说，他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换句话呢，他们就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不但是这样，他们更千方百计要除灭主耶稣。
所以这样呢，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要除灭主耶稣。
所以我们要再问犹太人为什么要除灭主耶稣呢？
所以我们要再问犹太人为什么要除灭主耶稣呢？
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在这件事之前对他们所说的比喻当中找到一些线索。
我们可以呢在 主耶稣呢在这件事之前呢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呢来看这件事。
那我们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
我们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到第几节、
啊、第一节，第一节先接读
十二章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那我们留意这节的圣经，
我们留意一下这节的圣经，
我用紫色的颜色呢去标示了一些名词，
用紫色的颜色呢标志了一些名词。
大家看到呢有葡萄园，
大家看到了哈，有葡萄园，
篱笆，
有篱笆，
压酒池，
压酒池，
同一座楼、啊、
还有一座楼。
好了，现在我给另外一段的以赛亚书的经文给大家看，
我现在给另外一段的以赛亚的经文给大家看、
啊、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刚才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一节的比喻，
我们看见新约马可福音一章的比喻，十二章一节的比喻，
同埋旧约的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一二节是的比喻是非常的相似，
和旧约以赛亚书五章第一节的比喻呢非常之相似
啊。那不如都请Sherry 读出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刮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好了、嗯、当犹太人听到主耶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
当人呢听到、啊、主耶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 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这个比喻是跟神跟他们有关的，
我们相信他知道呢、啊、这个比喻呢是神跟他们有关的，
因为犹太人即是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民族，
因为犹太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
神呢就藉着这个、啊、以赛亚先知，
神呢借着以赛亚先知
应用犹太人是好像一个可以结出好葡萄的葡萄园、
啊、形容呢犹太人呢是可以结出好果子的葡萄园，
即这个好葡萄就是神 的期望来的，
这个好葡萄呢就是神的期望来的，
神期望在犹太人身上可以得到极大的荣耀，
神期望在犹太人身上可以得到极大的荣耀，
正如良好的葡萄果子经过在压酒池里面压榨出这个葡萄汁之后，
正如良好的葡萄、果子呢在那个压榨池里呢可以榨出很好的葡萄果汁一样，
就可以酿制出美酒了，
就可以酿制出美酒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中的耶和华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神
是对犹太人是有很大的期望，
是对犹太人很有很大的期望，
但我们也看到本来可以结好果子的葡萄园，
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呢本来可以结好果子的葡萄园，
以赛亚书先知说却结出野葡萄，
以赛亚、先知却说却、结出坏葡萄，
野葡萄，
野葡萄，
我相信这一定是酸的不是甜的，
我相信这一定是酸的不是甜的，
是不能够酿出那些香醇的美酒出来，
是不会酿出那些香醇的美酒出来，
所以神怎么做呢？
所以上帝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犹太人的身上，
我们之后看见神的审判呢又临到犹太人的身上，
请读第五节到第七节、
以赛亚书第五章到 第五节到第七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都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他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怨声。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有一个很悲惨的经历，
有一个很悲惨的经历，
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国民，
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国民
曾经是被外族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去，
曾经被外族俘虏到巴比伦去，
原因就是他背弃了耶和华神敬拜偶像，
原因他们就是背弃了耶和华神去敬拜偶像，
于是神定义去施行审判惩罚他们，
于是神定义去施行审判去惩罚他们，
他说我必撤去尼巴，
他说我必撤去尼巴，
使他被吞灭，
使他被吞灭，
拆毁长垣，
拆毁长垣，
使他被践踏，
使他被践踏。
在主前或者公元前的六七世纪的时候，
在主权或公元前的六七世纪的时候，
神就是竟然决定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
神呢竟然呢去啊决定去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
不再保护以色列人，
不再保护以色列人，
以致他们先后被这个亚述和巴比伦人掳到去巴比伦去，
以致他们被亚述和巴比伦人呢去掳到巴比伦去，
即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地方，
在那里犹太人就成为亡国奴了，
在那里呢犹太人成为亡国奴了，
而犹太教和法利赛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犹太教和法利赛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犹太人为了自己的民族所犯的错而痛悔，
犹太人呢为自己民族的错呢犯的错呢就痛哭，
所以他们立志要在外邦的会堂里面专心的敬拜耶和华，
所以他们立志呢要在外邦的会堂里面要专心敬拜耶和华神，
过着一些十分敬虔的生活，
过着一些十分敬虔的生活，
但我们庆幸神是怜悯人的主，
我们庆幸神呢是怜悯人的主，
他怜悯以色列人，
他怜悯以色列人，
所以过了七十年之后，
所以过了七十年之后，
就正如先知的预言一样，
就像先知的预言一样，
可以再次归回这个巴勒斯坦重建圣城和圣殿，
可以再一次呢归回巴勒斯坦呢重建圣城和圣殿，
但是如今他们又怎么样
呢？但如今他们又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回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二到第五节，
我们再看回来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五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怎样对待主耶稣，
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怎么样对待主耶稣。
请读第二到
十二章第二节，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
在耶稣来到以色列之前，
在耶稣来到以色列之前，
神曾经派先知去到犹太人的中间，
神曾经派先知呢到犹太人的中间，
警戒他们要离开罪恶归向神，
警戒他们要离开罪恶归向神。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就说犹太人呢是未有交出好的果子，
所以在这比喻当中呢说到犹太人没有交出好的果子，
他们将这个的原子原主派来的仆人呢要么就打走了，打了赶走了，甚至是将他们杀了，
他们把原主派来的仆人呢要不就是把他们赶走，要不就杀了他们。
在当时现实的当中，
当时呢在当时现实的当中，
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神差派了施浸约翰去到犹太人的中间，
就是神呢差派了施洗约翰呢到了犹太人的中间，
他是神派来的先知，
他是神派来的先知，
是为那些愿意悔改的犹太人在约旦河里面施浸，
愿意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呢在犹旦河呢在约旦河那里受浸，
但可惜到了最后，
可惜呢到了最后
他是被人杀死了，
他是被人杀死了。
这个是哪个人的责任呢？
这是谁的责任呢？
就是比喻当中的葡萄园租户了，
就是比喻当中的葡萄园的租户，
他们只不过是租用了 这个原主的葡萄园，
他们只不过是租用了这个原主的葡萄园。
这些租户呢是有责任呢要将那些果子要交出来，
这些租户呢有责任呢把那些果子呢交出来，
交到给那些原主派来的仆人的手上，
交到呢给原主的仆人呢交到他们的手上。
但是他们却是恶待他们，
但是呢他们却是恶待这些仆人。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怎么样呢？
我希望呢第六节和第八节呢是让我们真能够有更清晰的看到，
希望呢在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我们可以有更清晰的看到。
所以我邀请大家一同读第六至第八节。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读第六到第八节。
一二三。
原
主
还
有
一位
是
他的
爱
子，幕后又
打
发
他
去，意
思
说他
们
必尊敬
我的
儿
子。
不料那些
园
户
彼
此说，这是承
受
产
业
的，
来
吧，我
们
杀
他，
产
业
就
归
我
们
了。于是拿住
他，
杀
了
他，
把
他
丢
在园
外。原主就是以色列的神，
原主呢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人的神，
原主就是以色列人的神。
他派了他的儿子耶稣来收取葡萄园的收成，
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呢来这里呢收成他的收成。
他说就是要看到他的好行为，
就是要看到他的好行为，
看到他们离开罪恶敬畏神，
看到他们离开罪恶呢敬畏神。
怎知道园户或者这个租户是谋杀了这个原主的爱子？
怎么知道这些园户呢或者是这些的租户呢就谋杀了他的爱子？
大家想不想到这个原主啊是会有什么回应的行动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看到这个原主有什么回应的行动呢？
葡萄园的主人呢将要除灭那些杀人的园户，
葡萄园的主人呢将要除灭那些杀人的园户，
除灭他们，
除灭他们，
并且将这个的葡萄园呢是转给其他人，
并且把葡萄园呢转给别的人。
那这个园户究竟是谁呢？
这个园户，
园户，园户是谁呢？
这些园户到底是谁呢？
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包括法利赛人，
包括法利赛人，
祭司长、长老同埋文士，
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文士、文士，
他们清楚知道这个比喻是讲给他们听的。
他们清楚知道呢，这个比喻是跟他们说的。
但是他们有没有吸取过往以色列人的惨痛历史教训？
但是他们有没有吸取过往以色列的惨痛的教训呢？
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是神派来的神的儿子呢？
愿意相信主耶稣呢，就上帝派来的他的儿子呢？
是没有的，
他们没有相信。
他们跟他们的祖先一样，
他们跟他们祖先一样，
是犯了同一的顽梗勃逆 的罪。
他们是犯了跟他们祖先一样犯了一些叛逆的罪孽，
不知悔改，
不知悔改，
这个很可惜的，
这是很可惜的。
或者我试图总结一下，就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的原因。
或者我试图总结一下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的原因。
从刚才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从刚才比喻里面我们清楚看到其中的一个比喻，就是
犹太人贪恋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就是犹太人贪恋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租户是贪恋那个的葡萄园，
租户呢贪恋葡萄园，
想据为己有，于是就杀害这个先知或者是同埋神的爱子，
想据为己有呢，于是杀害那个先知或者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讲明了人往往因为贪恋人的财物而犯罪。
这讲的人往往是贪恋人的别人的财物呢而犯罪。
是旧约圣经都提过有十诫的，
旧约圣经呢提过有十诫，
我想提就是第十诫，第十条的诫命。
我想提呢就是第十条的诫命，
是唯一一条是讲人那个的内心的动机，
唯一一条呢是讲人内心的动机，
是一 种贪念、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一种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包括人家的太太，
包括人家的太太，
啊，包括人家的财物牛羊，
包括别人的财物牛羊，
包括人家的房产，
包括人家的房产。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些租园户说，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
刚才我们看那些园户说呢，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
这个内心的不良的动机就引致杀机了。
这个内心的不良的动机呢，就引致杀机了。
就除了是杀人之外，还有偷渡。
除了杀人之外呢，还有偷渡。
譬如说是作假见证，
比方说作假见证，
往往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不良的贪心在当中，
往往是背后呢有一个不良的贪心在当中，
以致我们做一些是诡诈的事，欺骗人的事，
以知道我们做一些诡诈欺骗人的事。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是希望将一些原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我们会不会把本来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呢据为己有呢？
这个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跟这个犹太人一样了，
最后呢是会将耶稣杀死的，
最后就把耶稣杀死了。
第二个理由呢，
第二个理由
就是犹太人追求从人而来的荣耀，
就是犹太人呢追求从人而来的荣耀。
我们记得呢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
我们记得呢主耶稣洁净圣殿，
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是赶走了很多做买卖的人，
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赶走了很多做买卖的人，
跟着就讲一句说话呢，就说神的殿要是万国祷告的殿，
之后呢讲了一句话，神的殿要是万国祷告的殿，
跟住那些的法利赛人就问耶稣，
之后呢那些法利赛人呢就问耶稣，
第十一章第27-28节这样说，
第十一章27-28节这样说，
他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呢？
他们问耶稣呢，你凭什么权柄呢行这些事？
因为其实一路以来这些的宗教领袖已经是有权有势的了，
因为一直以来呢这些宗教领袖呢都有权有势了，
他们是得到就是那些犹太人的尊重，
他们已经得到犹太人的尊重了，
他们也都可以在圣殿的买卖当中分享到的利益，
他们都可以在圣殿的买卖当中呢分享利益了。
所以当耶稣讲出这些这么权威性的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讲出这些那么权威性的话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他自己那个权威被挑战了，
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威呢被挑战了，
他是很介意是失去了自己的荣耀，
他们很介意呢失去了自己的荣耀。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5:39-44节，
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5:39-44节，
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的犹太人是犯了就是这个追求从人而来荣耀的错了，
我们看见那犹太人就犯了要追求从人而来的荣耀的错
啊！不如听这里，
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可能以法利赛人都认为主耶稣是讲的嘢有道理，
可能呢法利赛人呢都认为主耶稣讲的话呢都是有道理的，
但他们却是不肯放低，
但是他们却不肯放下，
因为他们是 既得利益的拥有者，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的拥有者，
他们是众人的领袖，
他们是众人的领袖，
他们不甘是被人说他们是错，
他们不甘被别人说他们是错了，
他们的安排是被耶稣是推翻，
他们的安排呢被耶稣推翻了，
耶稣将那些人赶出圣殿，
耶稣呢把他们这些人呢赶出圣殿，
不给他们在圣殿当中走来走去，
不给他们在圣殿当中走来走去，
他们觉得他们的尊严受损了，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尊严呢受损了，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执着一些的从人而来的荣耀呢？
我们有没有执着一些从人而来的荣耀呢？
包括我们个人的名和利呢？
包括我们个人的名和利呢？
我们是不是为名和利而侍奉神呢？
我们是不是为名和利去侍奉神呢？
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犹太人对真理的辨识是错误的，
犹太人对真理的辨识呢是错误的。
耶稣同法利赛人的冲突，
主耶稣呢跟法利赛人的冲突，
其中一个最大的冲突点就是守安息日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大的冲突点呢就是守安息日的问题。
法利赛人觉得他要严守十诫，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要严守十诫，
所以在安息日里面什么都不做得，
所以在安息日里面呢什么事都不可以做，
但偏偏主耶稣就在安息日里面治病，
但是偏偏主耶稣呢就在安息日里面呢治病，
最后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
最后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
很明显法利赛人是默守安息日的规条，
很明显的法利赛人是默守安息日的规条，
他们是辨识圣经却是错误的，
他们辨识圣经却是错误的，
因为救人是比害人更加重要，
因为救人比害人更加的重要。
法利赛人就害耶稣，
法利赛人是害耶稣，
找个人来试试他医不医他，
找一个人 来试一下主耶稣会不会治他，
在安息日里面医一个人就已经是犯了这个安息日的罪了，
在安息日里面呢医治一个人呢就犯了安息日的规条了，
但主耶稣说杀人害人哪个是对，
但主耶稣说杀人和害人救人，
是对不起，害人和救人，
害人和救人哪一个先呢？
哪一个先对呢？
哪一个才对呢？
所以他马上就医好了这个病人，
所以他马上就治好这个病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明白圣经，
因为如果我们错解圣经，
如果我们错解了圣经，
我们的信仰可能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信仰呢就没办法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我们有好的宗教活动，
可能我们有好的宗教的活动，
但我们没有好的内涵，
但我没有好的内涵，
我们可能连神的说话都不会听进去，
可能我们连神的话都不会听进去，
所以最佳的检视信仰的方法，
所以最佳的检视的信仰的方法，
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
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
究竟他是怎样行事为人，
到底他是怎么样行善为人，
就可以看到他是咪正确咁样去理解圣经，
就看到他是不是正确的去理解圣经。
喺呢度咧，我想就住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十七节，
在这里呢，想根据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的十七节，
试图去讲另外一种嘅解释，
试图去讲另外一个的解释。
该杀嘅物当归给该杀，
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但神的物当归给神。
但神的物当归给神，
是原文有这个字，
原文是有这个字的。
该杀的人头是统治人民的象征，
该杀的人头呢是统治人民的象征，
即是用这些钱币的人是受该杀的统治，
就是用这些钱币的人呢是在受该撒的统治的。
但是我们都是人，
但是我们也是人，
我们更加是神的人民，
我们更加是神的人民。
所以在服从地上的政权之上，
所以在服从地上的政权之上，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统治者，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统治者，
就是神，
就是神。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就应该归回给神，
所以我们应该归给神。
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主人，
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主人，
所以我们要对神绝对的效忠，
所以我们要对神绝对的效忠，
不是出于无奈，
不是出于无奈，
而是出于爱的降服，
而是出于爱的降服。
人怎样将金钱和尊荣归给正确的对象，
人怎么样把金钱呢归给正确的对象。
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尊荣都应该归给至高的神，
我们的金钱和尊荣呢都应该归给至高的神，
在政权之上，
在政权之上，
在该撒之上，
在该撒之上。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
如果我们对神不喜欢的不公义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有责任去指出，向这个政府指出他的错处，
我们有责任的向政府指出他的错处。
其实在我们香港这个社会呢是充满了不公义的，
其实我们香港这社会呢是充满了不公义的。
因为呢我们很多人呢是饱受这个租金的就是这个高昂的痛苦，
因为我们很多人是饱受这个租金的那么高昂的痛苦。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呢？
就是这个制度是不公义，
就是这个制度呢是不公义的，
以致呢就是有一些人拥有土地的人是不断的剥削那些贫穷人，
以致呢拥有土地的人呢不断去剥削那些穷困的人。
我们以前有听过所谓有加有减机制啊，
我们以前听过有加有减的机制，
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呢？
但我们理解做什么呢？
就是有加没减的机制，
就是有加没有减的机制。
你看搭地铁就知道，
你看坐地铁你就知道，
当他有钱赚到的时候，
当他赚很多钱的时候，
他会不会减低那个票价呢？
他会不会减票价呢？
他不会的，
他不会的，
他千方百计咁俾啲优惠俾你咯。
他就千方百计给一些优惠，
但永远都系嗰个价钱都系好高。
但永远那个价钱都是很高的，
除非你系六十五岁咯。
除非你是六十五岁，
即好似我咁咯。
就像我这样，
咁我就可以享受到呢个政府俾我哋嘅所谓嘅德政啊。
那我就可以享受政府给我的优惠啦。
真系，你有冇见到而家即系嘅交通工具里边好多长者啊？
你有冇看见现在交通工具里面很多的长者？
好活泼噶吓，嗰啲嘢揸住个拐杖啊、轮椅啊，乜嘢都去啊。
他们坐拐杖、轮椅都喜欢坐公共。
嗰啲速递公司啊，特登要揾呢啲人嚟做速递啊。
速递公司有时候会找这些人来做速递。
即越远的地方就越叫他们去啊，
越远的地方就叫他们去，
因为平时可能要二十蚊啊，他两蚊就得了，
因为平常二十块，他两块钱就可以了。
那这些人完全就是不公义的，
这完全就是不公义的。
我们要有不公义的地方，我们对神我们要负责，我们要出声。
在不公义的地方呢，我们对神呢，我们要
因为信仰同埋政治系唔能够严格分开的。
因为信仰呢和政治呢不可以严格那么上
分开。佢哋系有重叠嘅地方的。
他们有重叠的地方。
我哋当然我哋唔会强调我哋有一个好清晰嘅咩政治立场。
我们当然不会强调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政治的立场。
但我反对基督徒话我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我反对基督徒说我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政治当中，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政治当中，
只是程度上的分别，
只是程度上的分别。
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在这个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经文当中
思想一下，
思想一下，
谁是你的主呢？
谁是你的主？
究竟是主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呢？
到底主耶稣是不是你的主？
抑或是你自己是你的主呢？
还是你自己是你的主？
让我们低头，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主耶稣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如此的 清楚的来说明人怎么样对待主耶稣，不要让我们成为犹太人杀害耶稣。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该隐杀掉自己的弟弟亚伯，这是因为他嫉妒他的弟弟。约瑟被他的许多的兄长出卖，也是因为嫉妒的缘故。他们希望得到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贪恋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利益、权位。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在主耶稣的脚前。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现在就让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也愿我们一生的求主来管理，愿我们的身心献回活祭。
求主管理，眼前身心会活祭，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爱感动，愿我叫为主走路，步步遵从主吩咐，愿我口时常颂扬，赞美我荣耀君王，赞美我荣耀君王。